都问安，还是平安，还是平安。昨天晚上我们去参加几个两个小组的这个聚就是 PALA 跟聚会，然后昨天碰到一个从广东出来的一对朋友，我就看见他了以后我就想练习又想练习我的广东话我就讲心灵快乐，他就不高兴，后来我讲说大概有什么错恭喜发财他就很高兴了，恭喜发财，恭喜发财。那我就问他说，我刚才跟你讲说心灵快乐你为什么不喜欢呢？他说我们不喜欢，因为新年快乐，那个快乐那个快乐就是很快的就落下来了我们不想，所以我们不要快乐，要发财发财。另外这边你就会发现人的心都渴慕，人的心都渴慕说我们能够在地上过一个平安，过一个什么喜乐，过一个富裕的生活，对吗？但是呢我们发现似乎我们只能在口头上想要这个得到一些好像这种口语上的一些的安慰。所以你会发现在中国人的过年的习俗中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这种的习俗所以呢我们要吃水饺。为什么要吃水饺呢？因为水饺像什么？像元宝啊，对不对？把钱吃进去嘛，那我们很喜欢吃橘子，为什么吃橘子呢？因为橘子吉利嘛，吉利。我们也喜欢吃苹果，为什么吃苹果？平安嘛。而且呢，很奇怪的是，每一年都烧一条鱼，那条鱼都不吃的，干嘛？就希望年年有鱼。很奇怪，而且吃鱼只吃上面一半，鱼不可以什么？不可以翻的，为什么？你怕一翻就什么反了呵呵，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年年这样子做，可是我们年年怎么样都没有真正的安息跟平安快乐。到底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我们的喜乐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的信息很有意思，我们要来看到底在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真的平安。我们需要来读两处的圣经，两圣经都不是很长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读第17节和18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第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的看见一件事情，在18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什么看见过神，没有人看见过。那我们怎么认识这位神呢？他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他表明出来。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圣经，我们来看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一章。新约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我们注意在这里神怎么样的把他的儿子表明在我们的面前，或者说神怎么样把他的儿子介绍给我们我们来看，我们一同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我们就读这三节啊，我们就读这三节，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好不好？我们来看到底这一位神所介绍给我们他的儿子是怎样的一位。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我们先有一些的祷告。天父，我们的心再一次来到你自己的宝座前，我们求你早晨再借着这些的经文启示你自己的儿子，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这一位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如今升天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的耶稣。就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让我们来思想在天上的事，说好叫我们能够在地如同在天一样。主，我们都在寻求真平安，我们都在寻求真安息。主，但你应许我们说你已经把平安留给我们，但愿我们今天能够因着认识神儿子耶稣基督那一个真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得以存留。主，早晨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你来服侍我们。主，愿你来开我们的瞎眼，愿你来强壮我们的瘸腿，愿你来医治我们的大麻风，愿你来释放我们所有的捆绑，因为你来原就是在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使所有的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自由与释放。主，早晨我们也求你行走在我们的中间，向我们施恩，我们等候你，我们也渴慕你，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今天早上所有的诗歌和敬拜的诗歌里面，你会发现我们都一直说到主的同在啊，我们享受主的同在，我们要进入主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喜乐和盼望。而在今年里面，我们所要谈论的就是神的什么帐幕在人间，好不好？我们大家在什么？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神的帐幕在人间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看见神为什么要把他的帐幕设立在我们的人中间呢？他设立他的帐幕在我们中间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啊？神设立他的帐幕在我们的中间，其目的为何？很简单嘛，他要什么？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嘛，对不对？他要与我们什么同住？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啊，就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这一件事情：神将他的帐幕设置在他百姓的中间，的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要住在他百姓的什么中间？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啊，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在这里，我们会发现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神的儿子，乃是将这一位人所看不见、不能靠近之神，能够把他显明在我们的什么中间。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在约翰一书，对不起，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那一些的经文，第十八节的经文里面，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什么看见过神。我们如果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旧约时代的人，他们认为说，若他们见了神，他们就必怎么样？他们就必死亡，他们就必死亡。但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位神是我们所不能见的呢？为什么？因为他太圣洁，他的荣耀的光太什么？太厉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曾经在圣经里面介绍过有一个人，当他有一天被神的光一照的时候，他眼睛就瞎掉了。他是谁？这保罗。因为他的荣耀之光太强烈。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敢不敢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太阳？眨一下可以啊，但是你如果眼睛真的一直看太阳，你的眼睛会怎么样？会瞎掉。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光比太阳的光更什么？更厉害。那不是那个外面看得见的光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很想看见神，是谁？摩西。还有一次跟神讲说，我很盼望看见你，但是神就要说，你不能看见我，但是我怜悯你一下，你躲在什么磐石里，当我经过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我的什么？我的背后。我们都觉得说，他真的看见了吗？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这里你都是再一次说明一件事情，这一位圣洁荣耀的神，是我们这些在罪恶堕落中的人是不能什么看见的。可是在圣经里面却记载了两个人是他们曾经见过神的。是谁？还没有堕落前的什么亚当和夏娃，他们见过神的荣耀。对不对？因为神常常在殿中，在园中与他们什么？与他们同行。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知道，是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能来朝见，来面对这位圣洁荣耀的神。罪将我们隔开了。所以在这里面讲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可是很感谢主，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却将他什么表明出来，帮他彰显出来，让我们可以看见。所以当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可不可以将父显给我们看？那耶稣说了什么话？他说，你为什么要看父呢？你们看见了我，就是什么？就是看见了父。这是我们主耶稣讲的话。人就因为这一句话把他什么？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宝贝的福音。我们看见了神的儿子，就是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主。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就能够认识神是谁。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神介绍他的儿子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介绍他的什么？介绍他自己，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神怎么样介绍这位耶稣。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一开始的时候，希伯来书其实就是在那里告诉我们说，神乐意将他的自己晓谕给我们。他说，在以往的时候，神借着各许许多多的先知，好多次好多方面的向我们的列祖来说明，来介绍。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借着他的儿子来让我们知道。然后他就说到这一位神的儿子，他就说，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用大白话说是什么？什么叫做承受万有？我们用大白话讲话就比较清楚。其实因为这是在1911年翻译的，所以有一点点文言文哈。但是如果用今天的大白话怎么说？他早就立他作为那个承受所有产业的，那么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是什么意思？ 在以前也是借着他来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个什么诸世界啊，在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单数的，是一个多数的啊。然后我们再往下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神。当你看见神那个荣耀的时候，你所看见的那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他。而且他就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那我们就用讲说，今天你看见照片的时候，哇，你看见那个照片很羡慕，对不对？男爵，我跟男爵在一起的时候，他有一次说到那个事情，就让我羡慕得不得了啊！我想这个感觉可能有的时候和你们在国内的时候有另外一种感觉很像。你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那个天安门广场，哇，那些红卫兵远远的看见毛主席坐着车子经过的时候，你想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啊？你想他们的心情是什么？疯狂，对不对？而且什么？流泪，哇，我终于看见伟大的毛主席了，对不对？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很羡慕男爵，因为他曾经亲眼看见蒋介石过。我看着蒋介石都是照片，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的样子。去年12月我们回到了台湾去的时候，我就到了慈湖。我到慈湖是什么？慈湖是我们蒋介石，我们叫蒋公啊，我们很尊敬他的。我们总统蒋公在那里灵柩暂时安错在那个地方的，我们到了慈湖去看他。结果我发现的慈湖旁边有一个公园，那个公园是什么？是蒋介石总统所有雕像的公园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把所有学校公司里面所有的蒋公像全部都拆了，那么丢也不好丢，所以那个慈湖就说收到我们通通收过来。哇，那里放了好几百个，好几百个呢，各式各样的哈，各式各样的钱。那我觉得这也是个历史文物，可以看见不同时期的蒋公，有穿着戎像，有骑着马的，有坐在那个有半身像啊，最多的是半身像啊，从年轻的到年老的我们都可以看见。好，看见的人都不稀奇，我很羡慕就是南杰能够亲眼看见什么，看见蒋介石过。哎呀，我是从来没见过他，我从来没见过，我连在这个总统府广场去参加那个聚会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那时候住在台中，聊得远远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在这里还讲说耶稣就是神那个本体的什么真相，他就是那个他的那个本尊啊。我们台湾的比较知道什么叫做本尊，分尊跟本尊，就是他自己那个就是什么。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见了就是看见神，你看见神的儿子就是看见什么？看见神。因为耶稣就是神的那个什么本体的真相。而且他说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怎么样托住万有。什么叫托住万有？其实今天整个宇宙的运转，那个整个的力量都在哪里？都是因着这一位耶稣所有的。最宝贝的一件事情跟我们今天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洗净了人的罪，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什么右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今天得胜坐在宝座之上。今天他得胜坐在宝座之上，这一位神他本来就坐在哪里？宝座上。那么他为什么还来到地上？那这里就一件事情，他的本能，他的本质就是荣耀。而且另外一件事情，他借着胜过的仇敌也显明了他的全能与得胜，对不对？所以他不仅仅他的所事是荣耀的，并且他的所作也证明了他是得胜的。这两句话有的时候不大容易懂，我刚开始的时候也听不懂什么叫做所事，什么叫做所作。所事是什么意思？他本来就是，他不需要来到地上，他不需要胜过仇敌，他本来就坐在哪里？他本来就坐在宝座上，这是他所事的。他所做的意思是什么？他还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来到地上，他胜过仇敌，被父用被接上天，今天坐在父的右边，他从他的所作 也证明了他是什么，他是得胜荣耀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了解圣经里面所用的话，我们能够来明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这几句话的里面，我们来看见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耶稣。记得不记得我们在读经的里面，我们曾经讲过耶稣啊，讲到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始，我是终。那为什么用阿拉法 Omega 呢？因为原文圣经呢，新约圣经里面是用什么圣经呢？用希腊文。而阿尔法这个字是希腊文里面的什么？第一个字母。Omega 是希腊文里面的最后一个字母。那么中文呢就翻不出来了，因为中文没有什么，没有字母啊，中文没有字母，所以我们只有波波摩佛啊，我们只有拼音啊，但是那个拼音不一定有次序性的。但是呢，在圣经的里面，它因为是希腊文，所以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然后我们中文就分成我是始，我也是什么，我也是终。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一切都是从他开始，而且最后终结也是什么，也是终结在他的里面。但是这个过程呢，这个过程如何？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整个的过程也是他在那里什么掌管的。好，也出于神，经过神，最后什么归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从他而来，我们也需要经过他，我们最后才有可能什么归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他是所有的开始，所有的终结，也是在整个过程里面都是有他做。我们从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因为他不仅是那一位创造的诸世界的那一个，对不对？而且最后他也是承受那个万有的，并且今天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拖住什么万有的。今天万有之所以被推住，乃是这一位全能的神所拖住的。所以很多的宗教有很多很奇怪的观念，甚至于有人想说我们相信有神，但是这一位神呢，自从创造了世界以后他就出去玩了。圣经里面不是说他安息了吗？他安息了以后，他创造的事情做完了，他就去安息了，去休息，他过他的周末去了。然后一直到了最后他再回来的时候再来总结一下，中间他不管的。哦，错了，错，整个的过程他仍然在那里掌权。所以我们看见他是那位创造者，今天你所看见的这个世界都是这一位神所创造的。而且我们知道他是怎么创造的，他是怎么创造的，他用说的，对不对？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一位创造的全能是何等的能力，何等的能力。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是何等伟大。我最近也很感动，我老二到了今年，他跟我讲说，爸爸，我要现在以我的 Chinese 为做我的 major。 哇，听得好安慰。他在大学里面用 Chinese major， 你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说要选一个做 Chinese 做 major 的？我老二 Chinese 做 major 的啊，天天高兴，因为我毕竟我们是中国人嘛哈 ，Chinese 做 major。然后呢，今天回来以后，昨天呢跟我在一起说，我们请你帮我一点忙。我说帮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开始读什么？读文言文啊，读文言文。他说 Did you know the classical Chinese？ 我说什么叫 classical Chinese？ 我听不懂。后来还在告诉我，原来 Chinese classical Chinese 就是文言文的意思啊，读文言文。那个读文言文呢，他就读了两个人，就说有两个人上，两个学生爬到天上，他说看见了这个天上的浮云，才知道神这个世界的什么，这世界的伟大。他在上面看见人的渺小，他才知道说在世界中人是何等的什么渺小啊！就那一篇啊，我读了这很有意思，我就跟他讲，那一天我在读的时候，我就领会到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我们真的进到神所创造的万有中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你是什么？ 你还知不知道你是何等的渺小？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在万有中我们所站的位置是何等的渺小，真是如同灰尘一样，可能就一吹就没有了。今天所有所存在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比我们来得远。我告诉你，地上的每一块石头年纪都比你大。你想过，当你在院子里面在那里扒石头，在那里扒土要种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在地里面的每一块石头的年龄都比你大得多？你还没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在了。等你死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神所造的没有一件不比我们伟大的。可是在这万有中，我们如同灰尘的这样的人。然后请问，神伟大不伟大？我们有没有还记得不记得唱过一首歌？神啊，你真伟大，有没有？第一节说你所造的世界，我看见你所造的星宿，我知道你很伟大。而第二节说什么？第二节讲到神的救赎，讲到神的拯救。听众们，当你在想，我要问你，你看见神的创造，以及你今天所认识的这一个神的救赎，请问哪一个来得伟大？哪一个伟大？神的创造伟大，还是神的救赎伟大？比较嘛，你总要比较嘛，这都伟大的意思就没答案了。哪个比较伟大？救赎伟大。为什么救赎伟大？你说说看嘛，你说个道理给我听，为什么你觉得救赎伟大？没有救赎，创造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对我们就没有意义，那是因为你呀。创造要上十字架，创造用说的就好了。那救赎是要什么？要事实上是要付代价的。你就发现哪一个用的时间多？救赎用的时间多啊？为什么？神创造世界的时候，说有就有，命令就命令，一瞬间就有了，对不对？十字架上呢？定了六个小时，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对不对？好，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为着救赎我们，他所定制的计划，他所花的心思力量，比他创造要来的什么要多得多。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创造比这一神的救赎比我们的创造还要伟大，而且他并且是这一切的什么承受者。而在这个万有中间，我们人所占的地位是多少？我们所占的地位是多少？今天我们讲说，我们在地上，我们今天的人类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人口有将近60亿左右啊，那么60亿这个数字大不大？大哈，很大哈。可是你在万有中比起来，这个数字是什么？它太小太小了。今天星球就有几个，那我们这跟星球比，我们算什么？不要讲说没有，今天就在地上的动物来讲，其实很多东西都比我们什么多得多，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里面，那么人这么微小，这么微小，但是在神的心中，人是什么？人是相当大的，因为每一个人在他的心中都什么？都是他的宝贝。每一个人他都认识你们，甚至于我们的头发一根若不掉在地上，若没有主的许可，就怎么样都不会掉下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哈，英文里面讲说，所有你的头发都已经被神 number 了，所以当你有一根头发掉下来的时候，他不仅仅知道你是掉了一根头发，而且他也知道你是掉了第几号头发。我的领会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领会怎么样。哎呦，头发一根掉了，他说啊，这是17003号掉在地上，他都知道。弟兄姊妹，他这个意思是代表什么？他说他对你是完全的什么知道。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你的名字是什么，他都知道。这是创造的神，其实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在他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宝贵，因为在神创造万有中间，人是怎么创造的？ 他创造世界，他用说的。可是人呢？人呢？人是做的。他用地上的尘土什么？造了一个人，并且吹一口气在他的里面。女人是怎么造的？女人是神动了手塑造的，从人的手什么肋骨中去了一根拿出来。那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这根肋骨变成一个女人，我不知道。那神没说，但是他却说他用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把人什么造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这么微小的人，但是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是他的什么？我们是他的杰作。圣经特别在罗马书哥林应该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是我们是他手中的 masterpiece， 是他的杰作。人是神手中的杰作，人的创造是那么的不同。因为我们就会发现神一切荣耀的光辉，我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我们说神是爱，我们说神是圣洁，我们说神是公义，我们说神是信实，而这一切的东西我们都能够在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我们都在耶稣的身上看见，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看见神的爱，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看见公义，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看见什么？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宽容，他的怜悯，他的能力，我们都从耶稣的身上能够看见。我们能够看见他是用今天用他的命令来托住这一个万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今天在整个我们读科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这个宇宙的存在都在一个规律性的里面，对不对？它有一定它的轨道，它有一定它的轨道。虽然我们也会发现这个万有中有的时候还会有许许多多观察，还有许多的这种的爆破发生，那个宇宙一直是在不停的扩展，好像一直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可是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运转过中，它一直维系在一个什么？一个规律性的里面，它的规律性里面，它整个的轨道，它的速度，它的时间，每一个每一个都按照它的规矩在那里进行。所以我们今年才能够这样的过年啊！如果没有这个规律性的话，我们就没有年好过了。如果没有规律性的话，我们就没有白天，没有晚上。如果没有这个规律性的时候，我们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整个地球我们的食物的成长都根据那一个时令的什么规矩在那里进行的。只要有一点点的差错，地球就什么就毁灭，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存留。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神的命令在那里托住的，都是神的命令在那里托住的。最宝贝的一件事情是他洁净了人的罪，他洁净人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天使犯罪他并没有救拔，但是人他却愿意来到地上，甘心为我们舍命流血，好叫我们的罪得以洁净。从这里来看，我们的价值是何等的价值。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价值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今天你的感觉是什么，但是今天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的价值似乎远胜于神的儿子。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将他自己的儿子怎么样舍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什么是给我们舍掉，为了要将你我买赎回来。请问你今天在做任何的买卖，你会不会付上一个代价要买你所想要买的东西？请问今天你住的房子是你花了多少代价买的？ 可能每个人房子不一样，可是当初你买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同意，这个价钱是我愿意付的，你觉得什么价有所值，所以你才会把那么多的钱放下去去把这个房子买过来，对不对？你今天所有手中你所买的东西都是你认为够那个价，够那个格，够那个值，所以你才去把它什么代价付出去把它买进来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恩典这一个地位是我们的天父付上他儿子生命的代价把你买过来的，请问在这样一个比喻下你的价值有没有胜于生儿子生命的价值，胜不胜于？胜于。那请问你在神的眼中你宝贝不宝贝？你价，你有没有价值？弟兄姊妹，你是很有价值的，你在神的眼中是无价之宝，因为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把你买回来。今天在地上有什么东西大部分的东西都可以用价钱买，有一个东西不能用价钱买，那是什么？就是你的生命，无价之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位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我告诉你们，希伯来书里面到底介绍这位神的儿子是怎样，他是承受者，他是神的长子，他就是神，他是主，他是元帅，他是大祭司，他是使者，他是基督，他是先锋，他是保证人，他是中保，他是创始者，他是承宗者，他也是什么大牧人，他不让我在这里一记差不多就有12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一位耶稣是这样的一位，而神却将这样一位耶稣为我们舍了，目的是为了怎么样把你我买回来。请问你我的价值有没有远胜于这一切？是不是远胜这一切？弟兄姊妹，请问你有何价？你有何价？无价之宝。好，我再问你，如果今天有一个5克拉的钻戒，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5克拉的钻戒？请问你会怎么样？你怎么样面对这5克拉的钻戒？我想我们中间大概没有，大概有1克拉的大概可能有，5克拉的大概很少。如果今天你有一颗5克拉的钻戒，你想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带出来啊？我看大概你倒不大敢带出来。你要带出来的时候，一定后面旁边有保镖保护你。我相信我们会尽一切所能的怎么样保护他，尽一切所能的什么爱惜他。可能你会把他锁在什么银行的保险柜里，而且可能连银行都信不过，可能你自己买一个保险柜，你自己做个保险柜把它锁在里面，而且每一次没事的时候就怎么样把它打开来看一看，而且还会给什么人看？给你的好朋友看，对不对？分享。而且你知道你信得过的人你才会，弟兄们，你会知道你的态度是什么。但是你如果知道你今天你我的价值是这么高的价值，请问神对你的态度会是怎么样？他会不会保养顾惜？他会不会爱惜他？所以主耶稣在离世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说，在世有苦难，然而在我里面怎么样有平安，我已经把平安留给了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是一件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最大的恩典。当耶稣基督一来到地上降世的那一刻，天上的天使天君就在宣告一件事情，宣告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 归给谁？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平安要赐给你，但是这个平安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就像你必须把那个钻石锁在保险柜里一样，你要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有那一个平安。很多人在说我们面对了2019年，他说2019年可能比2008年还难过，我不知道，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但是弟兄姊妹，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说在世有什么苦难，而在我的里面你们有什么？有平安。这是神的应许。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平安。我说白一点了，最需要就是安全感了，对不对？那你的安全感在哪里？福特、经验、Chrysler、Toyota 都不在这里，美国、中国 no, 都不在这里。真正的平安在哪里？真正的平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你就知道神他的帐幕要支搭在他百姓的中间，只有一件事情，他要把他的平安什么带到我们的中间里面。因为这是神的心，他愿意住在你里面，他也邀请你住在他的里面，因为在他里面一切的丰富，一切的平安，他已经为你预备，你可以因着信就得着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年会花一些的时间来读希伯来书和约翰福音，因为这些都是再一次把这一个旧约的帐幕再一次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而帐幕的意义我们说了，就是他要住在他百姓的里面。整个的帐幕就说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整个的帐幕就把这个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儿子要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你认识他有多少，你能够享受他就有多少。我们盼望在这一年的里面，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好叫我们能够享受在他里面一切的恩典，因为这是他心中所要给我们的。我们不要做一个乞丐王子，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王子的身份，但是我们不要做乞丐王子，是一个在外面仍然讨饭的一个王子，那是很可怜的，也是很讽刺的。请问你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世界，是不是这宇宙这万王之王的儿子？但是请你不要做乞丐王子，好吗？我们做一个能够享受神恩典的儿子。我们低头祷告。天主，我们的心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再一次因着神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认识你在我们身上所定下的意念。主，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原是叫我们能够享受在你里面一切的丰盛。主，你借着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地上，能够叫我们从这个看得见的这一位耶稣的身上，我们得以认识那一位看不见的父，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我们看见你，我们就是看见了神。主，好叫我们能够因着仰望你，思想你，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得到这一个启示，让我们能够因着信得着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一切的应许，因为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主，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特别在这个一年末后起始之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有能够进入你一切的丰盛。听我们的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还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弟兄姊妹。